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是中树节，再过几天就是受难节，每年我们都会过受难节。受难节的主题当然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呢，在不信的人来说是痛苦、失败和羞辱的记号，但是呢，对相信的人来说，十字架却是荣耀、得胜和拯救的一个标记。正如保罗所说的，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历代以来直到今天，已经有无数的人经历神这样的大能。圣经记载，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人与耶稣同钉，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我们一同再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啊，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他们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这时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士兵就抽签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长也嘲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却是基督，是上帝所拣选的，救救他自己吧。士兵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救救你自己吧。在耶稣上方有一个牌子写作，这是犹太人的王。同钉的犯人中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是应得的，因为我们是自作自受，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段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和宝贵，是记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情景。路加记载这两个与基督同钉的人是犯人，但是你如果看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就知道他们被称为强盗。这也是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啊。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降世来到充满罪恶的世界，他整个生命里面都是在服侍那些充满罪恶的人群啊，直到他离世的时候啊，他仍然列在罪犯之中。这个对耶稣太不公平了，太糟糕了。上帝的儿子那么尊贵，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在罪人当中啊。当然了，这也是耶稣降生的目的，为要拯救罪人。在十字架上耶稣讲了七句话，那第一句呢就记载在这里啊，第34节。在这里耶稣做了一个祷告啊，这个首要的祷告，他怎么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有时候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还做这样的祷告啊？那些人真的不知道吗？为什么耶稣基督还是来做这样的祷告呢？只是这个显明在十字架上一个莫大的恩情。这个恩情第一方面尽显无比宽宏的大爱，这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表明的。耶稣在这里求赦免， 赦免谁？赦免那些本来不该被赦免的人，因为那些人的罪其实都达到神面前啊，罪大恶极，对吧？是那些钉死他的人，耶稣竟然为他们祷告求赦免。哎呀，这种大爱有时候我们真的无法想象啊！只是我们不要说其他什么人啊，只是我们自己看自己也其实都一样啊，我们从头到尾都是不配的，我们要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啊，所以呢，耶稣这个祷告的对象当然是父神啊，耶稣也是按父神的意思来到这个世界。你如果注意的话，就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首先和最后的祷告都称神为父，他首先为众仇敌祷告，就是这里的祷告，然后最后的祷告第七句话才是为他自己祷告啊，他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中。耶稣这样的祷告当然主要是为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罗马兵丁，因为他们是首要的，在最前线，对吧？是他们执行这个残酷的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种苦行。但当然这个也包括了犹太众人，对吧？这是应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不单只说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就在这里应验了。你看见示提反殉道的时候，他也为仇敌祷告，是吧？其中一个仇敌是谁啊？是保罗啊。只是示提反这样的祷告只是学耶稣啊，真的不容易的，在危难的时候还想到别人，还想到那些对他们不好的人有时候我们想我们自己单看自己也看见那些不好的人，也希望他们就不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就好了。只是耶稣不是这样，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不该这样他们效法主在这里的祷告，我们遭遇逼迫的时候真的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你看见亚伯拉罕，看见摩西，看见耶利米，也曾经为他们个人的仇敌来祷告。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教导爱我们的仇敌。如果你爱那些你看为该被你爱的人，这没有什么特别，对吧这个真的一生的操练是不容易的。耶稣基督不单只求赦免，他也带解释。解释什么呢？就是钉死耶稣的罗马兵丁他知道不过是遵行上司的命令因为他们是要干活嘛当兵也是干活上司一道命令下来你不能不做不然话在这个不单止一般的上司跟下属在这个当兵里面你真的要被杀头你不听话不可能。他们并不晓得那命令里面所隐含的关系不要说他们了，其实那些犹太人呢，虽然知道耶稣是义人，无缘无故就被带到这个比拉多的面前，最后也面对这个十字架，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兴风作浪，他们呢就是要找耶稣该死的把柄，要处死他。其实犹太人都知道他是神所差来的，他们听过耶稣的教训，看过耶稣的神迹，却还不认得他是荣耀的主，不太知道他们之所做的是何等大的恶事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反省了，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还以为很平常，其实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知道不得了，我们犯了大罪，我们得罪神得罪人，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平常，犹太人就是这样。因此耶稣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人世人不晓得他为何在十字架上还做这段祷告却不因为他们 的无知就等于他们没有什么过犯过错隐而未现的罪其实太多了在历史上资料记载钉十字架的犯人往往一连数小时这个非常残酷的你说耶稣死他死但是怎样死是非常非常关键性的现在呢很多人被处死也是死得很痛快死得很舒服一下子好像没有感觉都死掉耶稣的死十字架的死是几个小时在十字架上的受尽一切肉体的痛苦这样的死就不一样了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很轻轻松松的为我们死耶稣都有血肉之躯耶稣基督受这样的苦哎呀真的你看见在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真的非常残忍用这样的刑罚在这段时间之内每个人可能都按自己的本性用自己的方式显明自己的愁苦发泄自己的愤恨或者表示自己的失望有些可能在哭诉他们的怨情哎呀我是冤枉的啦我不该受死怎么那么痛苦这是你就还可以想象实际上一点都不会安静的这些人在大叫大喊人醒死的时候拼命的挣扎发誓当然没有什么结果对吧但这个是人必然有的情形表现可能他们也唾骂那些仇敌有些哀求观众来表示一点的同情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他始终都在人都在人的当中为人祷告甚至为那些敌人祷告所说的都是哎呀，求神来怜悯帮助他们赦免他们都是为了帮助勉励和安慰人的话你说他是神当然可以这样的其实你知道耶稣还是有感觉的今天你不要因为我不是神我没有他那种能力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应该一生追求操练的一种生命表现所以耶稣基督怎样教导我们他说要爱邻如己不要视若无睹耶稣不是这样他说要爱仇敌这不只是理论你说说而已吧耶稣就是这样做耶稣就是这样做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是说说而已你做不了求神帮助因为我们跟随基督就是随耶稣的榜样最后当然是蒙应允主耶稣这个祷告显明了他饶恕人的心而这祷告也蒙了应允怎么说呢当然耶稣基督成就这个救恩是成了不是完了成了完成了耶稣基督完成了上帝差遣他到这个世界的心意那个目的以至历代以来每一个蒙恩的罪人都能经历见证这样的赦免包括你跟我除非你没有信靠耶稣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是我们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不要以为你没有份你不是罗马兵丁你没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没有参与在这个钉十字架的事情上你跟我完完全全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因为是你跟我的罪导致耶稣要承担我们这些罪人不能承担的一些罪责然而他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以致我们可归回神的怀抱不是因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因为你懂得回到神面前是神的怜悯神的光照神的拣选我们一点都没有可夸的就是你懂得来相信主也不是你有什么功劳完全是神的恩典蒙他受了成为他的儿女从前我们都是抵挡顶撞仇视攻击神的他竟然忍耐宽容我们给我们回转的机会难怪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今日成为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把神的恩典不单是藏在心里面要常常来反思 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生命里面那么大的恩典？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怎么表明他的恩情呢？第二方面，承受诸般无情的羞辱。第一个就是嘲笑他啊，这个真的很要命的。耶稣的肉体已经受那么大的痛苦，还要在精神上来受这个虐待，对吧？其实真的很残忍的啊，那些人。特别圣经在35节则是说，百姓站在那里观看，看什么呢？看热闹。他们看到什么呢？就看到这个，他们心知道不该死的人为该死的人死，他们心里面还是好像观众一样，趁热闹，而且呢指手画脚啊，说三道四，他们还在嘲笑耶稣。这个讥笑还有这个讥诮，其实同意的意思哈，这个讥笑啊，都是同样的意思啊。他们如果有一点恻隐之心啊，就不该再给耶稣在痛苦中再加上更大的痛苦了，对吗？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真的令耶稣不单只难过，而且非常痛苦。我们一点都没有体会耶稣的心。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上，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今天我们怎样回应他？是不是再做一些事情令他难过，令他伤心呢？加重他那种已经在受苦里面的痛苦。嘲笑这两个字也可以翻译作这个辱骂啊，说前往的话，亵渎、诽谤啊，这原文上是过去一个恒态啊，意思是说那些人是不断的、屡次的这样的嘲笑他，不是一次，是连续的、不断的。他们并没有嘲笑在主左右的强盗，没有，只是嘲笑主耶稣，这个奇怪吧？主的十字架是叫人心中的善和恶都发挥出来，显露无遗啊！到今天，世界上的人还是惶惶恨恶啊，善人，你是好人，他就看不过眼啊，希望你不好啊，不是希望你好了。很多人的心态啊，是非常奇怪的啊，不想见到人好了，见到人怎么不好了？他好像就就更开心一样。啊，恨恶善人，过于恨恶恶人。所以因为今天你信主、跟随主、侍奉主而被这个恨恶，不要以为奇怪啊！你不要以为，哎呀，我是耶稣，为什么那些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哎，你就要准备一下了啊，这个是必有的啊，难避免的了啊，你跟随主。你不要以为我很风光啊，我是大摇大摆。耶稣都这样被对待，你是谁？不可能没有被人啊用奇异的眼光来看你的。但你会因为人怎么看你，你就被摇动，放弃继续跟随主了吗？那我们的信心太薄弱，太没有根基了。你看见耶稣基督承担这样的痛苦，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哪怕被人嘲笑、被人欺弄，耶稣都是默然的承受。所以呢，我们心里面不单只感恩了，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耶稣早已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所以不要觉得奇怪，不是恨你啊，是他们早就恨主了，他们恨主现在恨你是没有什么奇怪了，对吧？而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是这样的，无缘无故的。你跟随主，他就是叫你不顺眼，你在讲什么真理，讲什么圣经，高举神的话， 见证基督传扬福音，人家就说你闭嘴，那你就闭嘴了吗？哦，今天太没有真理的时代，更需我们有真理的人为真理征战，为真理发声。世界人只希望你什么不要讲，这一切的事情也叫主耶稣相信的。虽然如此，主耶稣却没有还口啊，只是照彼得所说的，降至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主降刑是给我们留下榜样，弟兄姐妹，叫我们也跟随他的脚中而行。所以这个第一方面嘲笑他啊，耶稣基督只是承受这样的一种无情的羞辱。然后第二呢，一些人不单只嘲笑他，还是否定他。从何说起呢？第一个只是否定他的能力。怎么说否定他的能力啊？就是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讲的简单一点呢，今天很多人怎么说啊，这个人能医不治医，是吧？哎呀，这个名医他能够医好很多人，结果他是面对这样的病，他没有办法医好自己啊，类似是这样的啊。那些人来嘲笑也说：“哎，耶稣，你不是平常行了很多神迹医治人的这些大能，去了哪里啊？啊，现在你该为之想想了吧，救治自己吧，你救了那么多人，你还不能救自己吗？你过去所救的人是什么意思啊？”哎，这些人呢，一种否定啊，一种嘲笑里面更高一层的一种这样的嘲笑啊。耶稣不是不能救自己啊，而是因为要救我们。这些人太无知了。主耶稣因为要救我们，所以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救自己，就不能救我们了。那个简单道理都不懂吗？耶稣怎么可能不能救自己？但他的目的不是要救自己，要救你跟我，以致他宁可舍去他的生命，都是要达成要拯救你跟我的目的。耶稣不能不能救自己，听清楚了没有？耶稣不是一定要为你跟我死的。耶稣肯定在这个时刻马上从十字架上跳下来都可以的。耶稣承受这一些，他不会中魔鬼的诡计，他不是邪气之争，他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他非要忍耐到底，以致他能够战胜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为了救你跟我，耶稣才不救自己。好像今天有一些很伟大的英雄人物啊，他们舍命救人，这些故事都被称颂了，对吧？好像我记得在香港啊，什么地方啊，火灾啊，都是很悲哀的事情，就是那些消防员舍命救人了，救了出来，他们就死掉，所以他们就被尊崇了啊，很高礼仪级别的一种葬礼啊，因为那些人太伟大了，他们宁可舍去自己的生命啊，奋不顾身，命也不要，为了要救人啊。当然这个是救的一个的一个了哈，耶稣基督的死啊，就是要救赎全人类，以致他不救他自己。所以这句话是很大的羞辱，但他忍受了。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耶稣不是这样，感谢主。如果耶稣在那一刻沉不住气跳下来，真的完蛋了，不是完成了，是完蛋了啊。其实主在克斯玛丽园的时候已经说了他可以求父为他差遣12营多天使来，怎么不可以啊？耶稣没有为他之求，所以不会到这个时刻才放弃。主耶稣是甘心舍己，为要做众人的赎价，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以赛亚书第53章那边说，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感谢主。这些人否定不单指耶稣的能力，也否定他的身份。一而再，你如果从圣经里面，特别在这个路加福音还有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如果你再对照这些经文的记载，你就知道他们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个是极度一种无情的挑战，一而再，再而三来挑战耶稣。你如果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治吧？那些话一直在耶稣的耳朵里面，你觉得他会怎么样呢？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治之吧？意思其实他们不单只怀疑，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这种不单只冒犯那么简单，很大的罪，他们在否定耶稣的身份，否定他的神性。那些祭司长、文士和长老说这样的话的意思，就是耶稣如果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就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世界上哪有这个道理？要达到你的目的啊，你要看表演了、啊。我从十字架下来，你才相信我是神的儿子。我相信，我告诉你啊，这些人啊，其实看见耶稣从十字架下来，也不会信他。哎，你结果现行了，你结果了，都受不住了。你就现在啊。都要下来了，但不是因为这个就一定像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这个非常可怕的，非常非常艰险的，因为他们认为神的儿子必有自救能力，当然没错，而神也必要救他的儿子。但如果主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就真正表示他不是基督，听清楚没有？因为基督来做什么？来表演给你看，我是不是神的儿子？你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还是神的儿子。不是因为你信不信来决定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如果耶稣基督从十字架来，才证明他不是基督，因为基督来就是要成就救恩，为要拯救罪人。所以我们不能用人的意思去想，正如今天可能你也碰见一些人怎么说，我希望不是你啊，哎呦，耶稣不帮助我，耶稣不医治我，他还是耶稣吗？他还是神的儿子吗？我就不信。真奇怪 啊，很奇怪了，你知道吧？我们不要做那些奇奇怪怪的人。耶稣受你指挥了吗？他医治你不医治你，肯定有他的意思，有他的时间，有他的主权。你要吩咐他做什么，做什么才决定你认不认他是神儿子，那还是你的问题。耶稣不医治你，也不是他的问题，你知道吗？你不能这样说的啊！所以你看见，由此至终，主耶稣并没有为了满足一般人的妄求，求这个求那个，而行过什么神迹？耶稣行神迹是有目的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了耶稣，我请问你，你是如何信耶稣的？你是因为看见他的神迹而信吗？还是你先相信他是神，然后才看见他在你身上的作为，看见他的真实，看见他在你生命里面的宝贵？一定是信在先的，没有这个信，当时候的人也不会来到耶稣面前求医治，因为有信心在先，来经历到耶稣是真的可信可靠，又真又活的神。今天也一样，如果你还没信主，你对他如何？圣经说，同定的犯人中有一个讥笑他。所以看到第三方面，接纳最后时刻的回转。这两个犯人可能曾经一同作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一同定十字架， 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伙的，是吧？他们也好像知道对方的事情，是吧？啊，一个强盗就说：“你跟我所做的事情是我们自作自受啊！”他们好像都知道对方啊，互相做了什么事情。这两个犯人起先可能都讥笑过耶稣，这个不难想象。但有一个后来，可能因为想起主耶稣在路上对妇女所讲的话，讲过什么话，在前面的记载，不要为我哭，因为你们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啊。这个强盗可能见主不肯喝那个麻醉药条喝的酒啊，又看见他那些祷告为钉死他的人来祷告，或者因为看见啊挂在这个主头钉上的这个名牌啊，并且他在实际上显出那种容忍和温柔，可能他都看在眼里，他都受感动了。同一个场景，当守在那个十字架上三个人，一个耶稣，两个强盗，两个犯人，那个事情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虽然在痛苦当中，我们感谢主，这个强盗他们一直在留意当时候耶稣基督是怎样，不是一直在埋怨啊，在为之啊该受的刑罚来自怜怎么样啊，或者希望人来体恤安慰他，以致他有这种生命的改变，责备他的同伴，因为那个同伴完全是另外一个取向啊！你看见吗？圣经的记载非常的宝贵。那两个犯人虽然同在一个场景，同在一个处境，有同一个时空，其实也有同等回转的机会，但他们的结局却有天壤之别，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了，太可惜了。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是神偏心吗？来拣选那个最后机会还回转的那个强盗吗？其实神自然接纳这个，岂不是也愿意另外一个同样做这样的回转这个决定吗？当然神不是偏心，使人错误运用了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了放弃机会。可见啊，当人虽然极度疼痛，极其难过，或又知道自己已经濒临死亡，也不一定回转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提醒的。这个强盗到最后一刻还是这样来讥笑耶稣，就是这种很明显的例子。为什么到那个时候还讲这样的话呢？你这要死啊，还不把握那个机会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我们能回转是必然的。我们一方面要求主怜悯，让我们把握机会，因为不一定说，哎呦，我早晚会信的。你早晚信，你早一点信啊，因为到最后可能你硬起心来啊，也未必一定回转悔改，反而坚持放弃这样的机会，一直放弃到底，非常的可惜啊。在我侍奉那么多年里面，我都曾经探访过不少的临终的病人，有一些呢，他们真的在痛苦里面，你怎么劝他安慰他鼓励他把握最后机会接受耶稣，有些人不信，就是不信，非常非常令人难过的。但是有一些他们还是把握最后机会，他们清清楚楚的用尽他们最后的气力来表示我要信耶稣。就是礼拜四的时候，我就替一个姐妹啊，都来过我们教会的，在医院的病床边啊，确认她的信仰，她的家人也在，也为她做了一个长边的洗礼。她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坚定，非常的有信心。我看见他，我非常为他感谢主。虽然他没有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但是他坚定的眼神 告诉我，就是他唯一的盼望。他抓紧那个机会。之前曾经啊，有些弟兄姐妹跟他传福音，他不信，他甚至求安乐死，你知道吗？他对那个时刻，我知道是神的怜悯恩典领导他，他很平静很平安的，就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被主接去。所以那个机会他把握的，当然我们今天也有把握机会去帮助那些其实他不晓得还有什么机会，还有还是没有机会就离开世界的人。到底这两个犯人的分别何在？祭少耶稣的犯人没有得救，原因有五个啊。时间的缘故我不能讲得太详细了啊，附和众人的恶行，包括百姓、祭司长、文士、长老、兵丁都在嘲笑和欺凌耶稣，他也没有例外。第二呢，要有特别的凭据啊，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如果你是基督，请你证明一下吧。他一直要看眼前所看见的东西。如果你有信心，还是有什么凭据呢？啊，所以这个醒觉非常非常重要。还有呢，这个他只求肉体的舒服。他说：“救治你治和我们吧。”其实呢，他的意思不一定要耶稣救不救他自己。最重要要救我，救我脱离这个十字架，救我脱离这个痛苦就好了。因为他不是想那么痛苦，但他似乎忘记他自己是罪有应得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把责任推给别人，而忘记你应该承担怎样行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这个人不怕将来的审判，去到最后一刻仍然看眼前，没有为永恒打算，也没有想到如何面对神的审判。同定的另外一个说，你不怕神吗？就表明他可能就是不怕，到死还是不怕。很快他死掉，他就要面对这个他不怕的神，要面对他这个不怕的神给他最公义的审判。太可怜了，不信耶稣是救主，既不能救自己，也不信耶稣能拯救他。今天有很多人拒绝接受耶稣，是因为他们不肯承认是不能自救的罪人，不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他来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当然他们也完全不明白耶稣的爱。相反，同钉的另外一个犯人虽然看见耶稣同钉同时被钉死，却还是相信他。当中你看见有六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承认自己的罪人，我们是应得的，因为我们是自作自受，他承认了。第二，觉悟死后的果报啊，这个果报，他这个因果报应啊，这一方面他知道无法靠自己面对神的审判啊，他知道没办法了，不能再靠自己。第三，他信靠耶稣是救主，因为他说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能够拯救他，也能够纪念他。虽然不是眼前那一刻他能够脱离那个十字架，他知道耶稣就是那个能拯救他的救主，救赎他的灵魂啊！笃信耶稣为君王，神的国度是属于他的，耶稣将会进入他的国度，而且永远掌权。他相信这个，所以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这个在和合本的一翻译啊。第五呢，相信主必要再来，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有一天他要带着权柄再来。所以这个犯人在那么短的时刻有这样的转变啊，都是上帝的恩典，对吧？也求主将来纪念他，求主将来纪念他，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有纪念他吗？有，也不必等到将来，因为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你不是说你今天要到炼狱去，先去炼狱炼一炼啊，不是这样。这是何等确实的应许和保证啊，是何等的恩情，何等的恩典。这犯人已经无法再做什么事情， 其实也不必做什么事，不是他不愿意，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机会，在神恩典里面也不必认为我做了什么来配得这个恩典，他就是单单凭着信心而白白得到神这份无价的礼物。相反，就算你今天拼了一生的努力，拼了一生做很多行善的事情，却不很认罪悔改，不愿意凭信心接受耶稣为救主，你仍然无法得救。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两个犯人提醒我们，我们今天都有均等的机会做出选择，是你个人选择，没有人能够代替你的，也没有人能够强迫你的，你愿意做哪一个呢？继续叫绩效耶稣的那个，还是做那个最后机会还相信耶稣为救主的那个呢？这个机会权利还摆在你的眼前，如果你还没信主，我鼓励你及早把握这个机会。如果你已经信主，求主坚定我们的信心，持守信仰，更爱慕基督，见证基督，而传扬他的福音。不要忘记十字架的恩情，主耶稣尽显无比宽宏的大爱，他承受了诸般无情的羞辱，也借了最后时刻的回转。我们祷告。